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莲花在海牙国际文化博览会盛开。2010年9月19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一年一度海牙市政府举办的荷兰国际文化休闲博览会。该博览会在海牙市政厅的大厅举行，超过100个文化和休闲组织以及健康和体育俱乐部参加了这次活动，前来参观的民众有数千人。法轮功学员应邀展示功法，并向过往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悬挂着法轮大法好书签的纸折莲花。收到莲花的人们都称赞莲花太美了。
联合国峰会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2010年9月25日在纽约开幕。21至23日连续3天，部分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各国首脑包括中共总理温家宝出入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原北京某大学的经济系教师法轮功学员丽丽也在抗议人群中，她表示这场迫害绝对不仅仅只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她说家庭中有练法轮功的遭迫害后，整个家庭都失去了正常生活。1999年425万人和平大上访后，他就一直处于被警察跟踪和监听，包括他的高干公公婆婆和未修炼法轮功的先生的生活都受到影响。他在大学的同事们也被抓被打，甚至被迫害致死，留下破碎的家庭。
2010年俄罗斯法会成功召开。9月18日至19日，2010年俄罗斯法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一处度假村成功召开，由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瑞士、摩尔多瓦、德国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学员参加了法会。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中心地区外，俄罗斯学员有来自海参崴、伊尔库斯克、乌兰乌德、阿巴干、托木斯克、秋明、瓦罗涅日和齐梁宾斯克等俄罗斯各地和各民族的法轮功学员和辅导员代表参加。这是俄罗斯历年来参加法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湖北610头子来台被告。2010年9月20日抵达台湾的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刚下飞机就收到法轮功学员的诉状。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指出，杨松是湖北省610办公室的头号人物。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向台湾高检署控告杨松违反残害人类罪及民权公约规定，并要求立即予以具体侦办。这是继起诉陕西代省长赵正勇、国宗局局长王作安之后，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一周内提告的第3起刑事案。依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报告显示，610办公室是一个凌驾于中国宪法以及法律之上的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是一个在江泽民主导下成立的灭绝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相当于二次大战纳粹所设立的迫害犹太人的盖世太保组织。 杨松现在是湖北省处理法轮功问题小组的组长，也就是610的头目。在这之前，他曾经先后担任过西藏和其他地方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以及610的头目。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源指出，从中央到地方，610各级系统11年来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不择手段的酷刑折磨、洗脑关押、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经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有3411人，而湖北省是迫害极其严重的省份，被迫害致死至少166人，其中武汉市就占55人。根据明慧网报道，2009年4月间，在武汉市委书记杨松的亲自布置下，借当时两会的名义，指挥警察绑架上百位法轮功学员。今年湖北省女子劳教所在省610办公室的直接指挥下，不择手段地用电棍电击，强制吃药，强制劳动，妄图达到转化目的。年近六旬的法轮功学员郑玉玲被关押在该劳教所，一个月后就被迫害致死。针对人权恶棍杨松到台湾，汪志远说，主导610系统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应该受到全人类的追究，所到之处都应该把他绳之以法，而不应该把他邀请作为上宾。
一个检察官的清醒。一天，我和一位中年男子攀谈中，得知他是一位80年代末政法大学毕业生，现在是某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当我请教，你们公检法的人是怎样看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他明确地告诉我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国家，人的权利大于法。法律条文好像很完备，表面是给人看的，实际那都是为政权服务的，在执法方面是没有法律可言的。从中国制定的宪法这方面来看，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法轮功在中国出现，对中华民族是一件大好事。他提倡的真善人是人的本性所追求的，这种人是讲道德规范的。这样的人多了，对社会的稳定、道德的回升是能够起到促进作用的。共产党本应善意的利用，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真不应该动用一切力量无理的打压迫害。如果法轮功真的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么坏，那么为什么打压这么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群众，各行各业都有不畏强暴紧紧追随的呢？到现在怎么还会有人敢走进法轮功呢？共产党真的像其吹嘘的那么好，又不被迫害，为什么却有那么多的人主动退出其组织呢？这不值得深思吗？我们在工作之余，大家有时也讨论这些，并有同样看法，说不定哪天这段历史还会倒过来呢。他还说，当然今天咱们这只是闲聊，谈一下个人的看法而已，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我对他说，今天咱们谈的挺投机，你也别太消极了。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认识法轮功，不就在维护正义吗？虽然暂时看不出多大作用，但是头脑中装有真善忍的人多了，咱们这个社会正的因素不就多了，道德不就会回升，社会不就稳定了吗？最起码你自己不会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了，这样对你自己不也有好处吗？你自己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不就有福报了吗？他坚信地点了点头。然后我告诉他，从心里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会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他愉快地用化名同意退出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笔记本的故事。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政治笔记都是抄的，抄完之后都不知道抄的是什么内容。一天，和我关系很好的杨大姐到我办公室来， 朝我要他的政治笔记本，说我借来他的政治笔记本抄过。我清楚地记得从没借过他的政治笔记本，他却说清楚记得是我借过。这没有证人的事情实在没法说清。这时我想到我是个修炼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按真善忍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让，要慈悲。他很着急说，我不心疼这个本子，关键是政治笔记本的后边记得是同事之间礼尚往来的红账，没有这个之后我怎么和同事礼尚往来，怎么还礼，心里没有数啊，多了少了怎么办。他说的也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看着他着急，我就耐心地安慰他，让他静心想想是谁借去了，就算暂时想不起来，借本的人也一定会还的。我这一劝他倒更急了，站在我面前指着我说，就是你借的，你往谁身上推呀？我也没有辩解，低头在心里默背着师父的讲法。他一看我不吱声，说了一句，你好好找找吧，就走了。第二天一上班，他又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找到没有。我笑着对他说，我没借你的本，我可以帮你找一找。我起身到另一个办公室，他也跟在我后面。来到另一个办公室，我问大家，谁借了这位杨大姐的政治笔记本？都说没借。他又指着我说，就是你借的。这肯定的话语又把我说笑了。我转身就出了这个办公室，他在后边又和同事讲着此事。一位和杨大姐关系不和的李同事快步追上我，小声对我说，他这么赖你，你还笑，和他干。我同样对李同事笑了笑。来到同楼层的又一个办公室，也没有人借过这位杨大姐的政治笔记本，我只好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楼下一位张同事来我办公室办事，随后那位杨大姐又来了，朝我要政治笔记本，用同样的话语重复着这件事。张同事听明白了，立即说，杨大姐，政治笔记本是我拿去了，是哪天什么时候拿去的？这位杨大姐当时没反过劲儿来，指着我说，是你给她的吧？张同事笑了，别冤枉人家了，确实是我从你那儿拿走的，对不起，让你着急了，办完事儿我就给您送本去。这时这位杨大姐两天的急劲儿彻底消了，对我说，练法轮功的人真是好人呐，真能忍，大姐委屈你了，大姐给你鞠躬赔礼。说着来了三个90度的大鞠躬，边鞠躬边说对不起。张同事也说，以后我也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因练法轮功而遭受酷刑的大学女教师。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女教师梁波因为修炼法轮功，于今年5月被北京警方拘押，并遭受酷刑折磨。贵州维权关注团发出抗议书，谴责有关当局对梁波的暴行。自由亚洲电台9月14日报道，梁波的律师、北京维权律师程海表示，梁波在2009年5月就被有关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拘押，后因梁波绝食抗议等导致身体虚弱而被取保候审。今年5月梁波再次被捕，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程海律师表示，6月18日看守所里一位叫董永平的女警逼迫梁波穿囚犯的号服，梁波以穿号服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结果被董永平按倒在地，强行剪去头发。程律师说，另外在洗手间里面踩住他的小腿，让一个男的胖子坐在他的肚子上面，坐了一个多小时，腿就坐麻了，然后腿就一直有问题。把他送到小号里面，手脚铐起来，铐了十多天吧。不能换衣服，不能洗澡，不让上厕所。还有8月12日，把他推在小号的地板上面，所以膝盖肿得很高，像一个大面包一样，右手臂也有伤， 当时就不能走路了。董永平用他的左腿跪压梁波的胸部，所以后来他的胸椎、后背、胸腔都压得很疼痛。记者多次致电北京海淀看守所，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无法进一步了解详情。北京海淀法院于9月8日上午对梁波进行了庭审，程海律师在法庭上为梁波做了无罪辩护。程律师说，按照中国法律，对公开审理的案件，公民有旁听的权利，但是到场的十多位梁波的亲友，包括梁波的母亲在内，都没能进入法庭旁听。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律师可以发问被告人，问梁波一些情况，法官不让问。另外，控告人要有证据嘛，证据都没有拿到法庭上去，态度非常蛮横，律师正常的发言经常被打断。程海律师表示，9月8日的庭审并没有结果，下一次开庭的具体时间他目前也不清楚。贵州维权关注团9月14日在网上发表抗议北京公安对女教师梁波女士的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贵州维权人士陈曦表示，因为宗教信仰受到非法拘押和非人折磨的个案在中国层出不穷，梁波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士，一名大学教师，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只是因为信仰法轮功就受到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使人不禁联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盖世太保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当年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民众肆无忌惮的蹂躏。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信守对神的诺言。2010年5月15日，在德国一场等了十年之久的大戏《耶稣受难剧》又重新开演了。首场演出大约5000名世界各地和德国的观众慕名而至，冒着摄氏5度的低温，有盖毛毯的，有盖睡袋的，聚精会神地观看以天空和群山做背景的露天舞台上2400名村民的演出。人们被剧情再次带回到2000年前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那震撼人心的场景。演出时间为5个小时，外加3小时晚餐休息。这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靠近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一个只有5000居民的小村庄欧伯阿梅高发生的场景。每隔十年，他们都要迎来这样一次盛会。事情缘起于公元1633年，当时的欧洲正在经历30年新教和天主教的战争，战争横扫德国巴伐利亚之后，鼠疫又开始肆虐，欧伯阿梅高小村庄也在劫难逃。那时每两户人家至少有一人死亡，当地居民万分恐惧。在惊恐中，人们在埋葬亲友的墓地里跪下来，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他们对上帝发誓说，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会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直至世界末日予以回报。按照传统的说法，从他们发誓的那一刻起，鼠疫就再也没有夺走当地人一条性命。第二年，奥伯阿梅高人开始履行他们的诺言，首次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了这一传统，至今已经376年了。所有参加演出的人必须是欧伯阿梅高的村民，或至少是居住了20年以上的人。每十年的演出都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新的服装、新的面孔和新的编排。在接近演出的最后一年，村子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整年都要参加演出排练，无论是为了布置舞台、准备戏服和道具、参加乐队，还是直接在舞台上参加演出。所以在这一年里，人们无法从事正常的职业， 都是停下手头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演出。排练时始终是在露天，风雨无阻，每天都必须排练。从排练的录像片中可以看到，村民们在风雪中逼真表演，很令人感动。听说每年演出的年份，村民们为了演出，通常在这一年内都不理发，不剃须，以便看上去更像耶稣时代的人，连小孩也留长发。欧博阿梅高由于上演耶稣受难剧而举世闻名，旅游业收入可观，这也引来德国媒体的发声，他们一再指责该村村民因为祖先信守誓约而大发横财。小村庄的商业气息相对来说比较浓厚，也许德国媒体的指责不无道理，但当初鼠疫肆虐的时候，他们的祖先曾那么虔诚地祷告上帝，坚持对上帝的信仰，而世世代代的村民们也都能够履行祖先们的誓言，一直不断地上演着耶稣受难剧，用自己的行为去证明对上帝的信仰，由此而得到的知名度及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也算是一种福报吧。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东汉女史学家、文学家班昭家学渊源，其父班彪是东汉时期的大文豪，长兄班固修《前汉书》，二哥班超投笔从戎，是打通丝绸之路的赫赫功臣。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在70多岁高龄时，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完备的女性礼教典籍《女诫》。他在书中从七个方面规范了女子立身处世的品德和行为礼仪，在之后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班昭在《女诫》中教导女子当以柔弱为美，以恭顺谦让为德。《女诫》的第一篇论述卑弱。什么是卑弱？《女诫》中说，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可见卑弱不是卑微卑贱，而是谦卑柔弱，这与君子的谦恭是一致的。女子要能够谦虚忍让，对一切人事物真诚恭敬，好事先让给别人，自己能谦退在后，做了善事不张扬，做了错事不推脱，忍辱负重，常常担忧自己做得不够好，这都是谦卑柔弱在人之下的性情。所谓满招损，欠受益，水往低处流，一个谦虚内敛恭敬顺从的人，自然在各种环境中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卑弱是女性最基本的处世之道。女诫的第二篇是夫妇，曰：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这里可以理解为，夫妇之道是上天根据阴阳契合的原理，本着宏大的慈悲，创造的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人伦之中最关键的。而若夫不贤，则无以育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育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缺。丈夫若无德性，则无法引领妻子，妻子如果不贤德，则无法侍奉辅佐丈夫，丈夫引领不了妻子，则失去了威严，妻子辅佐不了丈夫，就失去了道义。女诫的第三篇敬慎中说，阴阳殊性，男女易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柔为美。意思是阴和阳的特性各是不同的， 男女的行为也应有别，阳性以刚强为品格，阴性以柔弱为表征，男人以强健为高贵，女人以柔弱为美丽。又道，修身莫若静，必强莫若顺，故曰静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静非他，持久之谓也；夫顺非他，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上恭下也。这里明确指出，恭敬柔顺之道是女子的最大礼仪。恭敬就是要能持之以恒，柔顺就是要宽恕裕如。长久保持恭敬的人，知道适可而止，知足常乐；宽恕裕如的人，善于恭敬居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夫妻之间以恩义相待，刚柔相济，阴阳相合，相敬如宾，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获得真正的美满幸福。女诫第四篇中说，女有四行，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是女子不能缺少的大德，即为三从四德中的四德。班昭认为，妇德不必才名绝艺，女子应该清闲真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为妇德。妇言不必辩口立辞，但要择词而说，不道恶语，实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妇容不必颜色美丽，须冠冠碎秽，服饰鲜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妇功不必技巧过人，只要专心仿技，不好戏笑，携起酒食以奉宾客，是为妇功。做到了这些，就尽到了女人的本分。女诫第五专心篇是指出了女子从一而终的道理。丈夫是妻子的天，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几时离开过天呢？这正如妻子和丈夫永不分离，是同样的道理。夫者天也，天故不可逃，夫故不可离也。如果不能做到，天将惩罚于人。此外，专心还包括专心正色，曰礼义居节，耳无徒听，目无斜视，出无野容，入无废事，无聚会群辈，无看事门户，此则为专心正色矣。守礼守义，纯净纯善，不合于理的绝对不听，目光很端正，不左顾右盼，斜视他人，出门不能打扮的妖艳，居家也不能穿着太随便，不和品行不端者交友，不沉迷于外面世界的浮华，以上都是专心正色的表现。在第六篇屈从里，班昭教授女子婆媳相处之道，曰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于屈从矣。夫妻虽然恩爱，但是如果儿媳不被公婆认可，那家庭也无法真正和睦，要如何得到公婆的真心疼爱呢？就要做到屈从。公婆说的对要遵从，说的不对尤其要听从，不要争辩是非曲直，这就是所谓的屈从。屈从是一种谦恭卑下的态度，是敬长之德，也是忍辱之德，是非自有公论，忍得一时天地宽呀。当然还有女诫的第七篇淑媚，夫扫媚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疏远谦顺之人，则能仗义以独好，重恩以结缘。丈夫的兄嫂弟妹虽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着深厚的亲缘和情谊在，是为父者所敬重或疼爱的亲人。谦虚柔顺的好女子 必定能够和夫家的亲人和睦相处。班昭的女诫七篇，言之谆谆，用心良苦，是她发自内心给后世女性留下的不朽名言。她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遵从这样的女德规范做人，稳定着一个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神传文化源远流长。时至今日，那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们，那些被党文化冠以反封建枷锁的现代女性，恰恰颠倒了阴阳，追求什么妇女解放，虽在家庭之中占了上风，却无法拥有真正的幸福，从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因而，作为女性，如果您能认真拜读班昭的女诫，对照反省自己的行为，也许是未来获得真正美好生活的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